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今天我们收到了一位匿名的刚刚过了21岁生日的听友的来信，他问了一个非常可爱的问题：创世纪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苹果吗？如果不是，为什么画中经常用苹果代替呢？到底是什么水果啊？
说的也是哈。讲到这个，我想很多人一提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吃的那个果子哈，不知道你脑海里面先冒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果树？
苹果树，红苹果。
没错，我们看那个，比方说像那种宗教画有没有？好像似乎都是用那个苹果，而且我们还很流行用一个词，比方说像是禁果
啊，
偷食禁果。然后每次讲到这个禁果的时候，都是用那个好像咬了一口的那个苹果哈来象征。那的确很多那种宗教画里面也会用，比方说苹果上面缠了一条蛇，苹果被咬了一口，一看就很直观就知道这个话要讲的就是人就是有那种犯罪受引诱哈，然后那种好像做成了错事这样的一个意象。
金导你知道吗，在美国的超市里面有一种苹果的牌子就叫 Eve's Apple 夏娃牌。
没有注意到过。
你下次可以看一看。
OK， 好，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好，那这里可以很直截了当的回答这位听友。首先，圣经并没有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苹果。这里哈，我们回到那个就经文原文嘛哈，创世纪第三章第三节，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好，在这里呢，就提到了分别善恶树上面的讲的那个果子哈。这个果子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这边用的那个词呢，叫做 peri。Peri 呢是果子的意思，但是呢它是通称的果子、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跟那个小朋友讲什么，你要多吃水果，
明白 fruit，
对，但是没有指明说那你要吃的就是苹果、或者你要吃的就是芭乐，好，这样子。所以呢在圣经当中并没有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苹果。第二个呢，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说不定它就是一个独立单成一个品种的果实、不能够跟任何其他的果类好就是相混在一起的，因为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嘛，就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可能它就是单单就是那样的一个独特的果实，所以在众园当中一看就知道啊，那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它不是苹果也不会是无花果。
很有可能哦，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他单单的设立一株啊，唯独这一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全球限量版，仅此这一颗，也是有可能的。
其实这也是很多圣经学者哈，他们也是据此来推论说，那个果子其实如果我们用其他的水果来类比或是猜测它可能长得像那些其他的水果的话，可能都不太对，因为它可能就长得就这么独特。还有一个支持它的根据是什么呢？一个是他就说刚才神讲的只设立的这一颗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当那亚当跟夏娃，特别是夏娃哈，还没有受到蛇的引诱，然后想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其实这棵树的果子哈，看圣经的这些经文的话，应该在亚当跟夏娃的眼中，它并没有好像非常的如同其他的果树的果子那样悦人眼目，然后引起人的食欲。直到蛇来引诱夏娃，让他说，为什么这个东西不可碰不可摸呢？你要不要碰碰看摸摸看吃吃看呢？因着夏娃开始被蛇的话引起去注意这棵树的果实了之后，好像这棵树才突然变得什么
特别，
变得特别起来。对，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有圣经学者就是说呢，这个果实可能它一开始出现在这个园中的时候，首先它可能是很独特的一种果实的一个样子哈，跟其他的不能类比。第二个，它并不出彩，就不会被误食了，既不醒目但是又很独特。而且这里还提到另外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地理小常识哈，若是讲到苹果的话，其实古代的苹果哈，特别是创出立名声嘛哈，这被称为摩西五经，我们一般是认为就说圣灵感动，就说神人摩西所记下来的。在摩西他们的那个年代啊，其实苹果并不好吃
啊。不好吃啊？为什么？
苹果的起源呢是起源于中亚， 就是现在中东那一带哈、
uh-huh.
那时候呢有一种苹果被认为是日后所有苹果其他种类的祖先，就称为所谓的野生苹果哈、
uh-huh.
或是原始苹果。那一个苹果的品种呢现在已经被这个科学家哈还有包括这些考古学家哈已经发现了。那个品种的苹果呢它不是不能吃，但它并不像现在的苹果，第一个没有那么个大肥美，它也不甜，其实它是比较偏酸涩的、
uh-huh.
当然香气是有的，但是偏酸涩。所以说呢这种野生苹果和这种原始苹果呢其实当时在中东那个地区啊，包括一些考古学家挖出来就是人们食用这种水果的这种方式哈，这种苹果都是要经过烹煮，就说不太会是直接摘下来就放到口里面去吃的，直接吃的那样的话呢会很难入口，而且咬起来口感也不是很好，所以通常是放在料理中，比方说去炖煮啊，加上糖啦哈。
今天的苹果派就是这么来的。
哎，其实当年那些人哈也是这样来处理它。所以呢，那你说后来这个野苹果，它怎么后来又成为了其他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丰美甜蜜的这些苹果的这个祖先哈？但坦白讲，人们在食用它的过程的后来，他们也进行了品种基因的一些筛选跟改良。可能帮这个苹果树呢就嫁接到其他的这个果树树枝上面，让它产生的一些就是说品质上的变化，所以慢慢呢它也变得越来越甜美，然后个子也变大了，甚至后来什么可以这样直接生吃了。
明白，经过多年的改良就越来越甜了。哎，不过进到这么一讲、嗯、我怕我们弟兄姐妹把咱们这节目听成农业啊科普。
是的。
那到底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如果不是苹果有可能是什么果呀？
好，刚才前面讲嘛，它很可能就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果。好，这是一个就是说很多圣经学者推测。但是呢在后来就说这种人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又根据他们自己本身身处的文化哈来揣摩的话，我们先讲说在犹太人里面以色列人当中吧哈，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也有过许多的揣测。其实犹太人倒不太怎么会一开始揣测它是苹果，因为早先的时候其实苹果并不好吃，也不太容易就直接生啃，就不太方便是下挖直接摘下来就吃嘛哈。所以第一个他们猜就是什么无花果
啊，这是他们最熟悉的果子。
对，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无花果诶丰美美好，直接摘下就可以吃、
嗯、
而且他们也是有根据的哦。一开始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成，就是传给这个以色列人嘛哈，犹太人嘛，所以他们的当中也会有解经家呀哈，这些文士啊哈，在读这个经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一开始猜是无花果，一方面是无花果这个果实丰美哈，甜蜜啊，诱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还记得亚当夏娃一吃了之后他们眼睛不是明亮了吗，他们就发现什么，身上没有穿衣服，然后马上摘的是什么，是无花果树叶，他们用无花果叶来遮身。所以呢犹太的这些解经家哈，他们就认为说，所以可以反过来推断了哈，那很可能分别善恶树的果实呢也许它就是长得跟无花果一样，甚至它就是无花果，所以你看因为就在树旁边嘛，所以当眼睛一明亮的时候顺手一摘的树叶，诶不就是合理的推断说，诶搞不好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叶子，所以可能就是无花果，
这个是有可能的。不过呢、嗯、你刚才提到的假设中也有可能不成立，比如说、嗯、难道他吃了果子之后他就立即拿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衣服了吗？还是说他们其实也走了一会儿挪到了旁边的果树，恰好是无花果树、
哎、
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论据还不能够那么的肯定。
没错，就算在犹太人当中后来也产生一些反驳，为什么呢？你讲得很对，就有犹太学者讲嘛，那是因为他们走了一段路之后发现也就无花果的叶子够大呀哈，能够遮蔽，那要是他们再走远一点的话，那说不定发现的是棵香蕉树呢，对不对
啊？对，香蕉树的叶子也挺大的。
没错，那也不过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犹太人的生活的环境里面，地中海那一带嘛哈、
嗯、
遍地无花果树，好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一种推想、
uh-huh、
但实际上犹太人自己也认为这个不一定成立。那不成立之后呢，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推想呢？他们的推想就是还包含很多了哈，比方说他们也猜到就说可能像葡萄，因为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犹太人视葡萄呢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喜乐的象征，但是有时候呢因为葡萄又可以酿酒，
嗯，
酿出来的酒那是有时候也会带来什么，就是那种醉的引诱跟放纵，所以他们觉得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搞不好也可能就是长得像葡萄一样。
那就不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一串儿。
是啊，所以就不晓得那个夏娃是怎么个吃法哈、啊？
就一颗葡萄吃一半还要递给她老公，
这
显得就有一点不合理了。
对呀、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定论。
嗯，
因为包括就像你讲的，犹太人当中也是因为你的猜测很合理，就是说他们也觉得哎，可是那吃的动作就是有点好像不太相合哈、啊。那还有就是猜，比方说有猜是石榴，因为石榴在这个犹太人文化里面呢，也是象征着什么知识的丰富，但是也象征着这种性的诱惑
啊、哦，有道理、哦，嗯，
对， 所以呢还有猜测呢，就是柠檬或者这种柑橘类哈，也被认为
这太
酸
了吧。
对啊，
而且那个刚才你讲石榴，它不可能一口咬下去，因为咬下去还得吐皮儿。
哎，对，
还有点涩。
没错，然后再下来呢，甚至还有猜测是什么，那个小麦，因为在中东地区呢有一段时间是流行一个传统哈，就说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嘛哈，如果你希望他早点会讲话的话，你就喂他一点那个煮熟的小麦啊，或是那个小麦粥，就是象征着好像就是让他能够被启迪了，有了智慧跟聪明。
但是小麦是粮食啊，
这个你说夏娃去撇了一把小麦，那那个蛇要蜷在这个小麦上面好像也挺辛苦的。
这越说越离谱了，静道。
是啊，
所以真的神他的心意，或者说水果它的品种是什么是重点呢，还是什么是更重点的东西？换句话问呢，真的是因为神那么小气，所以就吃了个果子，然后竟然我们就堕落了吗？
这个其实你问到很关键。那当然在这里哈，最后哈，就是我们讲一下，那为什么后来苹果又入选了哈？就是因为刚才讲到圣经一开始是希伯来文，后来因为新约的时代嘛哈，新约时代是罗马的时代，罗马的时代之后，后来就把这个就是圣经哈，包括旧约，当然新约不用讲，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那旧约呢也把它翻成了就是那个希腊文，就是要让罗马帝国这些当时受希腊文的这些百姓们能够更容易看得懂。在翻译的过程里面，其中呢提到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时候讲的那个果子哈，在翻译的过程里面呢，他们用拉丁文去翻译，就说除了希腊文之外，后来又从希腊文翻成了拉丁文。那在翻译的过程里面呢，希腊文里面称这个苹果哈叫 melon， 就是那个 n 的那个结尾。然后在翻译的过程反倒分别善恶的时候，那个恶啊，邪恶啊， evil， 邪恶呢，那个拉丁文的恶呢是称为 melum， 就是 m 的那个结尾，前面几乎拼的方法都一样，但是就是那个 n 跟 m 的那个不同，所以后来就觉得说，哦，拉丁文里面这个恶，这个分别善恶嘛哈，或是后来就是犯了那个罪的那个罪恶的那个恶，既然叫 melon， 跟希腊文里面的那个苹果哈，那个 apple 那个 melon 发音很相近，所以呢你可以说是个误区吧，
有一点一语双关的感觉哈。
对，以至于后面的人哈在听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说苹果变成重点了。就说分别善恶变成是分别善与苹果啊。然后再加上就说希腊人的文化里面还有一个神话传说，就是讲到那个金苹果有三个女神，然后想要比谁最美，就给了一个王子一个金苹果，然后让他来把这个苹果给哪个女神，然后哪个女神就是最美。然后那三个女神就各自用不同的方式来引诱这个王子，有的答应财富，有的答应智慧，有的答应美色。那最后呢这个王子就是把这个美色哈，因为他喜爱美色嘛，就把这个金苹果就给了爱与美的女神，所以呢这个也就让苹果带着一种引诱的意味。所以造成就是后面呢大家就把重点都放在苹果上面了，就认为说苹果就是代表着邪恶的果实。但是重点不是在于苹果，重点是在于不论那个果子是什么种类，就说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长什么样子或是像什么种类，重点不在于那个果子的性质，而在于什么，当初在分别善恶树之前，夏娃后来是亚当受了魔鬼蛇的引诱，违反了神所立的界限去吃这个果子，然后觉得这个果子他们应该去吃的，并且觉得它悦人眼目，这个行为的本身其实才是带出来一个严重的一个就是说神学上的一个省思。所以圣经的原意就是神在伊甸园中设立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下了一个不可吃的一个命令，但是人去碰这个果子吃这个果子，最重要带出来一个信仰上面一个教导是什么呢，说第一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神也是丰盛赐福的主。人是被神祝福的，是可以享受神所有的一切的福分，但是在享受所有福分的时候呢，我们要信从神所立下的界限。
阿们。
如果不守这个界限的话，逾越这个界限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很容易会误用跟滥用神所赐的诸般的祝福，以至于让祝福甚至带来了苦的结果，带来了罪。
哇，听友的这个问题啊，听上去简单，但真的不简单。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要分享，并且接下来我们的分享也会带给大家许多的省思。我们下期继续，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拜拜。